耶稣被献于圣殿。其实在那个时候，玛利亚已经很清楚的来知道，这个孩子是属于天主的，不是属于他自己的，因为有先知西莫昂的预言。我们可以来读这一段路加福音。1593页，路加福音第二章，从22节一直到38节，我们可以多读一点。从22节一直到38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按梅瑟的法律，溢满了他们取节的日期，他们便带着孩子上耶路撒冷去献给上主，就如上主的法律上所记载的，凡开胎守生的男性应祝圣于上主，并该照上主法律上所吩咐的献上祭物，一对斑鸠或两只雏鸽。那时在耶路撒冷有一个人名叫西莫昂，这人正义虔诚，期待着以色列的安慰，而且圣神也在他身上。他曾蒙圣神启示，自己在未看见上主的受苦者以前，绝见不到死亡。他因圣神的感动进了圣殿，那时抱着婴孩耶稣的父母正进来，要按着法律的惯例为他行礼。提莫昂就双臂接过他来，赞美天主说：主啊，现在可照你的话放你的仆人平安去了，亲眼看见了你的救援及你在万民之前早准备好的，为做启示一方的光明，以百姓以色列的荣耀。他的父亲和母亲就惊异他关于耶稣所说的这些话。提莫昂祝福了他们，又向他的母亲玛利亚说：看，这孩子已被立定，为使以色列中许多人跌倒和负起，并成为反对的记号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，为叫许多人心中的思念显露出来。又有一位女先知雅娜，是阿杰尔之派法努尔的女儿，已上了年纪。她出阁后与丈夫同居了七年，以后就守寡，直到84岁。她斋戒祈祷，总不离开圣殿。正在那时刻，他也前来称谢天主，并向一切希望耶路撒冷得救赎的人讲论这孩子。这里有西莫昂的预言：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。耶稣被献于圣殿，在第40天的时候被献于圣殿，已经在预示他以后的使命。父母带着孩子去献于圣殿，其实也来告诉父母的责任。至于你，要有一把利剑刺透你的心灵。为了跟随耶稣，玛利亚她也忍受了很多，玛利亚她也承担了很多。因为当我们来念玫瑰经，欢喜一端，天使报喜，天使向他报告喜讯，他要说：我是上主的婢女，愿照你的话在我身上成就吧。有一个词叫儿子成形，玛利亚一直向天主说：儿子成形，你的旨意成形。所以他接受做耶稣的母亲， 他要看着自己的儿子诞生在马槽里边，诞生之后就遇到了黑洛德的追杀，所以他们要逃往埃及，之后回来住在纳撒勒，一直到耶稣的公开生活，一直到十字架下，他要陪伴。耶稣基督是天主。教理里边，教理本里边，我们已经在学这些道理，小的时候就背过，耶稣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。耶稣是真天主，也是真人。他是天主子，他也是一个真真实实的人。在初期教会的历史里边，会有几个异端，第一个异端是亚略异端。亚略异端这样来说，耶稣只是一个人，是因为他听天父的话，完成了救赎人类的这个使命，天父收他为义子，所以因着他这一个理论召开了一届大公会议，可以说是第一次大公会议，325年召开了尼西大公会议，来宣布耶稣基督他是出自天主的天主，出自光明的光明，出自真天主的真天主。后来有另外的一个异端叫涅斯多略异端，耶稣多略异端他这样来说，耶稣有两性两位。我们知道教会的信仰里边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二性一位，他有天主性有人性，但是都在耶稣基耶都在基督的一个位格之下，也就是说他所做的这一切，他的整个的生活，因为他是天主，他所做的都有一个无限的价值。所以不仅仅是他的背经十字架有价值，他诞生在马槽当中，他在纳撒勒的生活，这些都有价值，都有一个无限的意义。但是如果他是两性两位的话，那么就会出现问题。有一部分如果是他人，是耶稣这个人做的，不是天主做的，那么就没有意义了。所以涅斯多略异端他来说耶稣两性两位，也可以说他不再承认玛利亚是天主之母，玛利亚只是一个人的母亲，只是耶稣这个人的母亲，这已经对于教会的信仰构成一个很大的威胁。所以召开了另外的一个大公会议，在431年召开了另外的一个会议，就是来承认耶稣基督是二性一位，而且玛利亚是天主之母。还有另外的一个异端叫基督一性论，他只有一个天主性，他没有人性。其实我们去看教会的历史，就会来发现之所以我们现在这样一个比较完整的信仰，是很多人他们去付出，很多人去拼搏，很多人去摸索，甚至有一些人他们去研究偏了，出现了问题，教会慢慢的来纠正，一直到今天才会有我们的一个比较完整的信仰。基督是真天主，他也是真人。他为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模范？就是他和我们一样，只是没有罪。所以我们去看福音当中，耶稣也有的时候就累了，耶稣有的时候就伤心就哭了，耶稣有的时候就发脾气就发怒，耶稣有的时候就感恩，他和我们一样，只是他没有罪，这样他能够成为我们的楷模。甚至后面我们可能会提到他要三退魔诱，他要去接受魔鬼的试探，接受魔鬼的试探本身一定就是在给我们立一个榜样。他要诞生在一个家庭，他要在纳撒勒生活30年，他要去招收门徒，他也去与人相处，而且我们去看福音当中的段落，他特别喜欢去和那些罪人，和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甚至和税吏和娼妓，和他们一起去吃饭，去亲近他们。 这就是他所做的。其实借着来认识耶稣基督，让我来发现基督虽然他是天主子，但是他没有把自己变成一个很神秘的人，很高高在上的人，他变成一个最和蔼可亲的人。对于强权，对于势力，他没有去依附，对于那些弱小贫穷，他没有嫌弃，反而他要去治好病人，他要让哑巴说话，让聋子听见，让瘸子行走，他要去治好所有，治好那些病人，当然不是所有的病人，因为他来到世界上的目的，首先不是除去这些问题，首先是让人得到希望，他要带给每个人一份希望，再告诉每个人你的生命有价值，有尊严，有意义。这是我们也应该做的，就是告诉那些贫穷可怜的人，告诉那些生活在社会边缘的人，告诉那些悲观失望的人，你的生命有意义，你活着有价值，因为天主爱你。我们要去传这一个福音，我有这一个责任去传福音，就是让每一个人来听到这个喜讯，听到这个好消息。基督愿意成为我们生活的模范，所以接着我们来看，跟随基督的人也有一份特殊的使命。若瑟虽然他是耶稣的居养之父，但是在福音当中没有他说的一句话，他只是在听，听完了就去做。他出现的第一个段落是在玛利亚因圣神怀孕之后，他发现玛利亚怀孕了，他不明白，所以他想悄悄的离开。在这个时候天使显现给他，告诉他天主的计划。耶稣诞生之后，天使要显现给他说，你赶紧起来，带着孩子要走，因为黑洛德要杀这个孩子，他就带着他走了。星夜就是马上听到这个消息，已经是在夜晚，是在很晚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，星夜带着孩子离开。我们可以来看马窦福音的记载，看1510页，1510页，马窦福音第一章，第二章13-15节，1510页，马窦福音二章13-15节，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他们离去后，看上主的天使托梦显于若瑟说，起来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逃往埃及去，住在那里，直到我再通知你，因为黑洛德即将寻找这婴孩，要把他杀掉。若瑟便起来，星夜带着婴孩和他的母亲退避到埃及去了，留在那里直到黑洛德死去。这就应验了上主借先知所说的话，我从埃及召回我的儿子。看后边第19节到23节，圣家回国，我们一起来读。黑洛德死后，看上主的天使在埃及托梦显于若瑟说，起来带着孩子和他的母亲往以色列地去，和他的母亲进了以色列地狱。但是一听说阿尔赫劳替他父亲黑洛德做了犹太王，又害怕到那里去，梦中得了指示后， 便遂地到加里肋亚境内，去住在一座名叫纳撒勒的城中。如此应验了先知们所说的话，他将称为纳撒勒人。
前面还有一个地方，就是我们提到天使去显现给约瑟，显现给他，让他明白天主的计划，他就来接受。所以告诉他离开，他就离开了；告诉他回来，他就回来了。这是圣家之长若瑟的生活，这是他的写照。甚至在福音当中提到他的段落是很少的。还有提到他的另外的一个地方，就是在耶稣十二灵讲道的时候，耶稣丢了，玛利亚和若瑟去找耶稣，第三天在圣殿当中找到他。其实接着来看若瑟，也来看我们每一位做家长的，我们的责任是去听天主的话，然后按照天主的话去做，没有折扣，是立即马上去做。所以不仅仅是为你的家去操劳，不仅仅是为你的家去付出，也要知道把每个人都带到天主的台前，这真的是一个最大的责任。我们可以去看很多的家庭，孩子不热心直接和父亲有关系，妈妈有的时候管，但是管不了，管但是很不容易。孩子不热心有一部分原因就是和父亲有关系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尤其是男孩子，当你做父亲的，你不够热心，你不够去参与教会生活，很不容易再去管这一个孩子。而且如果从小没有这个教育，大了你再管，你根本管不了了，你根本管不了了。每一次我们在举办青年的活动，尤其是男青年的活动，都头疼。不只是哪一个神父，是每一位神父，只要是组织青年的活动，尤其是男青年的活动，是头疼的厉害。刚才司礼神父还在说这个事情，他说不用多了，如果这个男青年的活动一年要组织五六回，哎呀没法活了就。因为可能我们一部分人已经去参与过他们的活动，去陪伴他们，去为他们服务，就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一个很糟糕的。那个糟糕的原因，其实第一点就是说，孩子在家庭当中没有接受一个应该有的信仰教育，他什么都不懂，他不知道来这个地方是为什么，所以可能他觉得来了这个地方就是为了交多交几个朋友，多认识几个人，就是这个样子。你想想，如果有八十个孩子，不用说八十个啊，如果有四十个孩子，其中有四分之三的晚上想吃零食，怎么去解决？三十个孩子想吃零食，晚上，而且吃的东西都不一样。有些人经历了这些，就是我们怎么去看？当然，不能说都把责任推给孩子们，我们自己也有责任。可能我们有的时候安排的不够周到。但是孩子从小接受的就是一个很挑剔的教育，家庭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不吃啊，不吃不吃吧，我要吃方便面，好，你吃方便面，我要吃零食，你吃零食，要吃什么好吃什么就会给什么，是吧？吃饭了找不着他了，你把饭都吃完他回来了，你不给他做他自己就做了啊，这一点倒省心，你不用伺候他，他自己就伺候自己了，给钱就行了。但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没有办法去教育他。其实接着我们来看圣若瑟能够来发现怎么样去陪伴这个家庭，怎么样去教育孩子。虽然在福音当中没有提到任何一点说若瑟怎么去陪伴耶稣，怎么去教育，但是他要听天主的话，让他离开赶紧带着就离开，让他回来他就回来，让他陪伴就陪伴，而且他去寻找。有一大部分原因就是因为做父亲的只是为了家庭挣钱忙碌操劳，而忽略了对于孩子有一个教育。 我想不只是做父亲的，做母亲的也是这个样子。为什么现在无论是农村无论是城市，对于教育孩子都很无奈，就是因为在孩子最有需要的时候你没有去陪伴他。孩子需要的不只是钱，孩子需要的是爸爸和妈妈，孩子需要的是一份亲情，孩子需要的是陪伴。天还没有亮你就走了，他还在睡觉，天都黑了，星星都出来了，你还没有回来了，他又睡着了。他看到的只是说床头上放着五块钱，放着他好吃他愿意吃的东西，但是慢慢的他就会不正常。因为他需要的首先不是钱，不是吃的东西，他需要的是家庭生活。其实对于夫妻生活也是这个样子，你说你在为家拼，你在为家拼搏，那早晨起得你很早，晚上回来的很晚，你们根本没有时间坐到一起，根本没有时间去沟通，慢慢的也会出现问题，出现隔阂。你说越来越有钱了，条件越来越好了，但是会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其实我们来看耶稣基督，接着也来看他的父母，看玛利亚，看若瑟，也能够来发现我自己那个责任，不仅仅是为家庭去操劳去忙碌，也要知道来管这一个家，也要知道有一些时间留下来为妻子，为孩子，为父母，为孝顺，为体验亲情，为经验天伦之乐，这是很重要的，甚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。我们可能认为好，我们劳累了一年啊，夏天我们会去选择一个避暑的地方，冬天我们去南方找一个比较温暖暖和的地方，我们去度假，我们去旅游，可能这是一个放松的方式。但是家庭生活不仅仅是一年当中抽出这么三五天的时间的，一定是不够的。你想想三五天才能够培养多少感情，一年360天，如果你都不去培养这些，你都不去巩固这些，你都不去重温这些，你想想会成为什么样子。当然你会说，神父你又是吃粮不管酸的，你在这坐着你说说你什么都有了，人们伺候对你多好啊。我记得去年在棕榈毕竟的时候，一班男青年回答问题，一个孩子来问问题，神父我问一个问题。好，我说你问吧。神父为什么不娶媳妇儿？我就笑了，我说神父没钱娶什么媳妇儿？不对，我上一回那个神父来的，他坐在第一排，上一回那个神父来穿的那个皮鞋是益儿康的，你这回穿的这个皮鞋是红蜻蜓的，都是名牌的，你说你神父没钱？当然也许是在开玩笑，也许你们会说，说神父你什么都不用管，教友们都把你们都管得都特别好，我需要去为家庭去忙碌去操劳，每个方面都要去想到，孩子长大了，孩子上学了，婚丧嫁娶了，每一个事情我都要去安排去布置，这是一个事实。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活在钱里面，其实是活得一个很累的，也是一个很没有意义的。其实是说借着来看看耶稣的双亲，看玛利亚和若瑟，也来看我们自己那个责任。若瑟做木匠，若瑟去做木匠，他没有觉得这些是一个很羞耻的事情，工作其实是一个很伟大的事情，因为耶稣自己也工作过，天主子他也是工人，他是工人的儿子。工作本身并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不是说我们必须都去做老板，我去打工也不是什么丢人的事情，因为我要按照天主给我的能力，我要来养家，我要来工作，我要来生活，这不是什么很丢人的事情。但是我要知道责任。你看在福音当中记载耶稣和他的双亲去过节，去遵守法律，去圣殿，去朝拜天主，但是提到他是工人，提到他是木匠的时候只是一提而过。所以家长有一个责任去带着你的孩子去过宗教生活，把你的孩子真的带到天主的台前，去告诉他准备慢慢长大了，8岁了10岁了要开圣体，准备办告解，要告诉他 错了就要去承认错误，要告诉他不要被娇惯。其实父母有一个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你不要说这是调理老师的责任，这是修女的责任，这是神父的责任。孩子在家庭里面受一个什么样的教育，他以后的生活就会表现出来一个什么样子。其实这是家庭一个很大很大的责任，不要只是去推卸，不要认为这些好像只是别人的，跟我没有关系的。特别接着来看若瑟，我们来看忠信。若瑟是善良忠心的仆人，每年在3月19号来过圣若瑟圣母敬佩瞻礼。若瑟是忠信的仆人，按照我们刚才所读的这几段，他完全按照天主的要求，按照天主的吩咐去做，去做好该做的一切。还有另外的一个日子是5月1号，圣若瑟劳工主保，就是他告诉我做工人不是什么很下贱的事情，做工人也是一个很伟大的职业，因为天主子自己也曾经工作过，他没有觉得这是什么很羞耻的事情。重要的就是按照天主给予我的能力，我去做好我该做的一切。接着看基督的降生，我们能够特别明白天主的爱，以一个最有形的方式表现出来。爱就是让我自己越来越谦卑。接着看耶稣的降生，我们也来发现他愿意成为模范，成为圣德的模范。耶稣愿意给我来立表扬，而也接着看耶稣基督的降生，让我明白他来的使命。天主成为人是为了让人成为天主，天主子来到人间是为了把我们都带回到天主的身边，使我们都成为天主的子女，使我们都认识到我们生活的我们生命的价值和意义。我要记住我的身份，我是天主的儿女，我是天主所最爱的，因为甚至他为了爱我牺牲了他的儿子。这是每次我们祈祷的时候，每次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的时候，每次跪到天主台前的时候，特别应该感受到的，特别应该认识到的，也特别应该去学习生活出来的。所以不管你的孩子今年5岁还是15岁还是25岁，都要从今天开始认识到责任，都要以一个你认为的方式，一个尽最大的努力把他带到天主的身边。我们不要只是说现在是教难时期，现在是一个不正常的时期，可以说没有人在管你，在家里祈祷，你在家里教育孩子，没有人管你，因为我们没有几个人是说去工厂上班必须早晨8点下午5点，大部分都是一个比较自由的，你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来教育孩子，很多的时间可以来陪伴家庭，很多的时间可以留在孩子的身边，很多的时间可以表达信仰，只是看你是不是要做，只是看你愿不愿意尽这一份责任，只是看你是不是发现这一件事情的重要。以身作则，我要去与天主和好，我要去领圣事，我要每天祈祷，我要每天去说祝你平安，我做错了要去道歉，别人得罪了我，我要去宽恕。每个家庭，如果你能够每天晚上共同跪到天主的台前，这就是天主的一份最大的祝福。因为当你们共同跪到天主台前的时候，如果真的有一些问题就会和解，如果有一些误会，有一些摩擦，
就会重归于好，不会把它留到第二天，不会再冷战，不会让你的孩子觉得这不像家，这像一个冰窖。因为家庭的温暖不是说我们有暖气我们可以烧到22度，那不是家庭的温暖。家庭的温暖就是彼此去体谅，彼此去支持，无论是丈夫还是妻子，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还是孩子，都能够开始彼此去理解，不再只是说要求别人，首先来要求我自己。其实我们接着来看生家，看耶稣，看玛利亚，看若瑟，来认识到我自己的责任。在我的家庭里边，我作为一家之长，我有一个很大的责任，不仅仅是挣钱忙碌，一个很重要的，或者是说更重要的，就是让家庭真的有福音的精神，让这一个家真的充满爱，而且整个的家庭每天都有一个时间聚到天主的台前来感恩。这是不容易的，但是这是要必须做的，这是最重要的。西方有一句谚语说，双亲留给孩子最大的最宝贵的遗产，就是双亲之间的关系，就是双亲的相爱，就是夫妻的这一份关心，这一份爱情。你不要说老夫老妻了，不要再讲这些。家庭里边一个最大的财富，就是父母立出来的一个表扬。虽然说你们都是做丈夫的，你们都是做父亲的，但是也要知道有一个相互的一个责任。我对我的妻子，我对我生命当中另外的一位，学习要去理解，学习要去体贴，学习要去帮助。像我们会提到婚姻，我们会来谈关于婚姻，关于家庭生活，不要只是觉得家庭有问题只是他的责任，不要认为家庭之所以到现在这么糟糕都是他的问题。我要学习来承担责任，我要学习来认识到哪一些方面我还没有努力，我还没有尽心，我还没有做好。所以我们把这一切来奉献给天主，以您的圣家的榜样，使我们真的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应该来看耶稣基督，看他的诞生，看他对于我们的爱，也邀请我们有一个相称的以爱还爱的生活。